罗马书第一章，奉派传福音，这福音是神在旧约上所应许的，福音是上帝的应许，这是第一个。论到我主耶稣基督，这也是罗马书。福音的第二个重点，就是福音是一个人，一个 person。福音第一个是 promise， 应许，第二个是 person。我主耶稣基督，如果你讲了一大堆，没有讲到耶稣，那就不是福音。第三个，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第三个 P power， 这福音是神的大能，是 person， 是 promise， 是 power， 要救一切相信的。这里面最重要的是那个 person， 耶稣。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福音讲完了，各位，你们才开始要听了，这是福音吗？各位，福音是什么？我们回到我刚刚讲了那么多例子，你们都忘记了，没有连在一起啊。福音是一个好消息，这位姐妹，你只要如此这般，你只要譬如说相信我讲的话，我保证你就又白又美，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我告诉你，你今天会中六合彩或者什么，这是福音，就好消息。我会发财，我会升官，我会漂亮，我儿女会成器，我儿子我太太会替我生一个儿子，这是福音。福音就是老板跟你讲，你升官了，你发财了，你加薪了，这福音是好消息。我感谢主，有人真是头脑很清楚。我曾经碰到过一个成熟的人，也是博士了，也是头脑很清楚的，60几岁，他来教会听道，他是一个老板，他来教会听道，他说：“哎呀，他教会真是很好啊，就是他也很柔软。他60几岁才来教会听到，他算是就一直听一直听来我们教会聚会，然后他就觉得他家是在美国，但是他的公司在台湾，他也是博士，留美的博士，在美国住了几十年了，然后他都没有去教会，但他心很柔软，有人带他到教会他就听了，他就觉得很好，然后也参加小组啊，也跟他们在一起啊，也觉得都很好，他实在是一个很善良的人，然后他都很好。他很想受洗，他觉得基督教很好，人也很好，听道理也觉得很舒服，唱诗歌也很好。他说：“但是我不懂，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啊？他耶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你们跟我有关系，你们跟我做朋友，你们关心我，你们很有爱心。那么我跟你们有关系，我是一个老板，我有点钱，所以我有的时候也可以请你们吃饭，你们也不穷，也跟我一起吃饭爬山啊等等，我很愉快。我加入教会，我觉得这个团体很单纯，很好。他但是我要受洗的时候，大家都说我要信耶稣。他说好吗？要信耶稣是上帝，是上帝的儿子等等。他说这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他说2000年前一个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各位，现在跟你有关系的，包括你的指导教授跟你很有关系，你老板跟你很有关系，可能奥巴马或默克尔跟你有点关系，因为他们政策会影响你的生活，他们政策会跟你的税收或者抽税有关系，你的厨师跟你有关系，你等一下去餐厅吃饭，那个厨师跟你有关系，他烧的好不好吃。耶稣2000年前人，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好，就算他是神的儿子又有什么关系？他2000年前死掉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各位，不要说2000年前，2秒钟以前死了多少人跟我都没什么关系，除非他是我老婆，而且那关系他死了可能很好了。对不起啊，很多老公心里是这样想的啊。不会啦，2000年前人跟我们好像没什么关系，所以这是福音痛苦，福音难传的地方。福音说你将来，记得我刚刚讲吗？福音是一个 promise， 将来可以是1分钟以后，可以是1年以后， 也可以是一个月以后，将来下个月你的薪水会开始从1000欧元升到5000欧元，这是不是福音？应该是嘛。如果你觉得这不是福音，我跟你老板讲，不要加薪哦。福音嘛，将要发生的事 ，promise。可是保罗却讲，我传给你们的福音，第一个，基督照着圣经。那马上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会问到的问题，明天可能会讨论的。我为什么要根据圣经啊？圣经对我有什么关系？那2000年前人家写的东西，为什么要说照着圣经所说的？好，我们再说圣经是上帝的话，有权威。虽然我们并不是拜圣经，但是我们所拜的上帝的一切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没有圣经，我们的信仰一定会错误。所以福音跟圣经是有关系。不过更重要，我们还是说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哎呀，好消息啊！好消息就是福音啊！有人死了啊，各位，你会听到这种话吗？除非是战争。好消息，日本鬼子死了，投降了。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听我妈妈讲，哎呦，那个时候我们大家也很难想象，各位你们从中国出来的，大概也以美帝以前以美国帝国主义为最大的仇人，所以我听说对于两个原子弹投在日本，我们中国过去也不觉得怎么样。不过经过战争的人，经过80年抗战的人，听到那个原子弹丢下来，当然他们不是很高兴的说那么多人死掉了很高兴，而是日本投降了真是很高兴。不过那个投降一定是跟日本人死了那么多有关系。一般来讲，我们不太会因为别人死了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一般来讲，人死了，即使是我们仇敌或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也不会很高兴嘛。我在说，只是我们基督教讲的福音是很奇怪的。福音当然有很多地方有很多讲法，包括我刚刚用罗马书第一章，福音是一个 promise， 福音是一个 person， 福音是一个 power， 福音是一个人，福音是一个应许，福音是一个能力。但是另外一个讲法，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福音是一个消息，福音这个消息就是耶稣死掉了。所以这总不是一个太好的消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会讲这句话，不过我们觉得讲得更自然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喜欢是前两天发生的事，或者前5天发生，前6天发生的事，就是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报佳音。那是什么佳音呢？就是耶稣为我们降生了。不要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就是今天在大卫城中，我是关乎万民的，是今天在大卫城中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各位，一个孩子生下来了，通常我们还是会觉得这是一个福音，比较好嘛，总比听到一个孩子死了要好一点吧。我们的福音有讲到耶稣的降生是福音，不过最简短的讲，他不是讲耶稣的降生是福音，他讲耶稣的死是福音。这太奇怪了。当然下面有讲他复活了，埋葬了，第3天复活了。各位大家都听过这个笑话吗？就是老婆死了千万不能葬在以色列，因为就怕他复活了。好，我们换一下哈，老公死了千万不能葬在以色列，怕他复活了。这说起来是笑话，不过这个笑话应该非常真实。很多人觉得最大的好消息就是听到他老婆或老公死掉了。我就听过，当然他不会说我希望老公死。我知道我有个朋友，就小学同学，他婚姻一直很不幸福。有一次去找他，就是希望调解一下。 那么他先生不在，这个老婆就跟我讲，康一昌，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早上起来发现他消失了，另外一句话就是蒸发了，其实意思就是死掉了。各位，我们什么时候会希望人死是一个好消息？这里其实所讲的基督我们不太懂，圣经对我们不是好消息，也没有权威。好，现在我们比较具体的要讲到了，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当然后面有讲复活了。不过在我们基督教传统里面，我们也常常多半讲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后面为了让人家不要太灰心，我们会讲啊，他也复活了。各位，这些不是你们都太熟悉的话了吗？为什么我今天要来讲这些？可是我刚刚在这些话里面所提出来问题，应该也叫你们想一想，我们基督教到底在传什么？福音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讲简单一点，如果福音是你信耶稣就发财，这我们都能懂。然后如果真的发财了，我们也觉得这是福音。如果你信耶稣，你进到教会是一个非常丑的人，然后你做完礼拜出来就漂亮的不得了，那我相信，我想我们教会一定挤破了嘛，活出来嘛。福音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这是什么福音吗？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好，所以我们要讲什么是福音，我们就得从这个讲起。但如果我们要讲这个的话，那恐怕要讲太远了，我们要从其他几个地方来讲福音，来讲好消息了，讲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才讲到为我们的罪死了。福音是好消息，用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能了解的事。我们从旧约开始讲，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不要搞错了，不要以为福音是新约才开始的，新约旧约都是上帝的话，同样的上帝，同样都有福音。事实上福音最早的时候，可能是一般学者会讲到说，保守一点会讲到说，最早的福音是在伊甸园里面，是创世纪第三章那里讲到的，是女人的后裔会把蛇的头打伤。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这次来上神学课，应该是对圣经多少有点了解。女人的儿女把一个蛇的头打伤，你会觉得这是福音吗？各位姐妹，我认识一个宣教士，就蔡耀明，你们可能听过哈，他们夫妻后来到印尼去宣教，现在中国了。他们是就是原来在很好的地位中，后来舍弃一切到印尼很蛮荒的地方宣教。我们住在他家的时候，他家的院就房子跟院子中间有一道篱笆，就篱笆中间呢，就有一个像护城河一样围一圈，当然不是河了，就一个篱笆，篱笆里面都是鹅。我说你们干嘛养这么多鹅啊？你猜得到吧？因为听说蛇怕鹅，所以有鹅呢蛇就不来了，那么那鹅呢是喜欢会吃蛇的，然后鹅粪也会逐蛇的。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养这么多？他说康牧师，我来到我家住了一个月，还有打开一橱，啪一条蛇掉下来。各位姐妹，所以女人的后裔会把蛇头打伤，对你是一个好消息。如果你家也有那么多蛇的话，因为你看到蛇就吓死了。不是，这里当然不是讲这一句话，这里在讲到说，那个蛇是指的魔鬼，魔鬼的势力会被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打破，让我们得到拯救。这最早的福音，但圣经里还有很多福音，我不去谈它。所有的福音讲到的确是耶稣，福音里面第一个我们比较可以讲的福音，或者比较我在这里会讲的比较重要的第一个福音，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 当然之前挪亚的也有福音了，之前的神是对亚伯都有福音，不过我们就不去谈那些。神对亚伯拉罕有一个祝福，有个福音，那个福音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将来啊，福音里面有一些内容，一个就是亚伯拉罕将来会得一块地，这块地你脚掌所踏之地都会给你。啊，各位，这对你也可以是一个福音吧，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在德国这里是怎么样，我想全世界都是一样嘛。地是越来越贵了，我们买不起地。如果今天在北京有人送你一块地，哦，那是福音吧，那你就发了嘛。如果今天有人在台北送我一块地，也是发了。哎呀，你看圣经多么的真实，第一个福音我讲的就是上帝说我会给你一块地，这发了嘛。在科隆的哪里啊？就在大教堂旁边啊。有多大啊？哦，1万平方米。哦，谢谢，这真是福音。神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一个 promise， 我会给你一块地。这是一个福音哦。第二个，我会给你一个儿子。不是一个儿子，他一开始讲会，你会有很多的儿子。各位，今天哈，你的确听到太太怀孕了，就闻怀孕色变，哎呦，这怎么养啊？如果在中国还要把它打掉啊，所以我们今天不大觉得怀孕是一个福音。不过你要想到在以前，尤其亚伯拉罕又是个财主，很有钱，有钱的人。包括我们以前在中国或者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畜牧时代也好，农业时代也好，生子生儿女，尤其是儿子越多越好，因为那都是劳力。神跟亚伯拉罕说你会有个儿子，而这个儿子会让你很蒙福。神给亚伯拉罕福音，第一个要有地，各位，这你能接受吗？第二个要有儿子，这你也能接受吗？你现在不想要儿子，因为你的钱不够多。如果你有钱有地的，有够多的，那你当然希望多多的儿子嘛，越多越好。不但是有地，不但是有儿子，你那个地呢？那个地不是坏的地，地不是什么苏俄的那个 Chernobyl 被那个核子污染的1000年不能用的地，是杭州西湖旁边的地。圣经里有一句话形容是流奶与蜜之地，给你块地是好地。给你的儿子呢，哦，那更好听了，你的儿子你的子孙将来要成为一个大国，你儿子就是毛主席，你要生一个龙子，哎，将来就是一个国家的领袖，哎，那就是贵不可言吗？各位，这都是圣经讲的。那么下面就请各位原谅了啊，要打破你的梦想，也合理化我刚刚所讲的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你说把它活出来，要把它行出来，好像办不到。上帝的话是真实的，但是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会有一块地，在新约使徒行传应该是第7章吧，斯提凡讲亚伯拉罕到死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神应许他有个福音，他会得到一块地，结果他到死没有得到。神应许他儿子将来要成为儿，子孙会成为大国，亚伯拉罕一辈子都没有看到。哦，感谢主，亚伯拉罕终于还有儿子了。那么但是也是在很辛苦，几乎是不可能的状况下，不是几乎，实在是不可能的状况下，他得到了儿子。所以不可能就是他在99岁的时候，他老婆是89岁的时候，圣经上希伯来书和罗马书都讲，他亚伯拉罕的生育 亚伯拉罕已经像死人一样，他没有生育力了，莎拉的生育也已经断绝了，就不可能的时候，上帝应许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老婆一定怀孕，就居然就生了。神给亚伯拉罕福音，给亚伯拉罕好消息，给他地，结果他没有拿到地，给他儿子，他终于在100岁的时候得到了儿子。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福音。所以各位，你要听我们今天讲什么是福音，你恐怕趁早不要听比较好，你原来信了恐怕都不想信了，因为你看上帝好像开着支票不大兑现嘛，很好听，我会给你一块地，就到死都没有得到，我会给你儿子，100岁才得儿子。好，上帝给在旧约里面的福音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福音，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福音。以色列人的福音是什么呢？就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很痛苦很痛苦，他们觉得命苦，然后神给他们福音，就是神说我会救你们离开埃及，进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各位，用在你们今天身上，我不知道恰不恰当啊，请德国人不要生气，就是你们在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很命苦，然后需要被拯救回到流奶与蜜之地，用在你们身上就是你们在德国做苦工念博士或者打工很痛苦，你们希望有一天能够到流奶与蜜之地。我不知道会不会是这样，但是应该不太是这样，但又有一点是这样，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是有人把你们掳到德国来的吗？应该不是吧，应该是你们申请来的吧，应该是你们自投罗网来的吧。各位，其实不止到德国，如果你觉得你今天婚姻正痛苦，生不如死，那你也不怪谁嘞？当年是人家拿着刀要拿着枪要你跟人家结婚的吗？还是你拿着刀拿着枪要人家嫁你娶你的？恐怕后者比较像嘛，自作孽不可活。好了，第二个应许是以色列人在很痛苦的情形下听到上帝借着摩西对他说的，我要救你们脱离埃及，要进到流奶与蜜之地。啊，这一点你们大概也还记得吧，结果神这次比较有信实一点，比对亚伯拉罕要信实一点，以至于以色列人真的离开了埃及，神行了10个神迹让他们离开了埃及。他们离开埃及的成年男子，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有60万，那整个离开埃及的，如果把女人小孩都算下来，一般人会说大概是200万人，成年男子就是60万。这些人离开埃及了，哦，感谢赞美主，上帝的好消息实现了一部分。但是呢，这成年男子的60万人里面，最后进到流奶与蜜的只有2个人。上帝的福音给我们，不要讲那女人和小孩，我们就讲这60万人比较好算。成年男子60万进到流奶与蜜之地只有2个人，就是加勒和约书亚，连摩西都没有进去。换句话说，我又在说哈，也就是说你要活出神的话，上帝应许你会到流奶与蜜之地，活出来的只有2个人，60万分之2，其他人通通死在旷野了。哎呀，各位，你还要听下去吗？对亚伯拉罕的福音几乎没实现，对以色列人的福音实现率是60万分之2。 好，第三个福音了啊！第三个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福音，那个是上帝对大卫讲的。刚才讲亚伯拉罕，讲对以色列人那个比较没有，因为有很多的经文在创世纪啊，在出埃及记里面都有，所以不好确实的把它讲下来。在神对大卫的福音呢，那倒是有比较确切的福音。那个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个是当之前神也跟大卫讲过，不过这是比较具体的，就是那个时候大卫已经做王了，大卫很爱上帝，于是他就说他要跟为上帝建一个圣殿，然后耶和华就跟他讲，你不要帮我建圣殿，我要帮你做事情。那么耶和华对大卫讲说，我哈，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二节，你寿数满足的时候，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上帝对大卫说了一个福音，说了一个好消息，那是秦始皇最想听到的话，我会让你的儿子子孙世世代代，世世代代，秦始皇他是第一世，然后会有第二世，然后到万世，然后我们中国人一句话，万世一系，秦家就永远做王，永远有九五之尊。那秦始皇当然没有实现，二世就亡了。耶和华对大卫说，我会让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他的国十三节一直到永远。好了，那这个是很好的应许了。各位，我们又看到上帝的话的应许，上帝好像开了很多空头支票哦，这句话好像又没有实现。大卫的国度没有到永远，大卫的国到孙子比秦始皇只好一代，就秦始皇到第二代就没有了，大卫的国到第三代就没有了，他的儿子所罗门还有，到他的孙子罗波安的时候国家就分裂了。你说分裂了还有一半还不错嘛，后来过了几百年以后，大卫的国就灭亡了，亡于巴比伦。一直那个是主前，对不起，主前五百好像多少九十几年，大卫的国亡掉了，然后再也没有复国过，大卫的子孙再没有做过王，没有。哦，你说1949年以色列不是复国了吗？以色列是复国了，但是那个以色列那个国家是一个很世俗的国家，统治者是总统，统治者不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上帝的话应许在大卫身上好像没有实现。各位，您还要听下去吗？您还要听下去吗？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上帝对他们应许给他们的福音好像都没有实现，那么在我们身上能实现吗？好，我们等一下再讲。我要再讲第四个福音，第四个福音在旧约里面的福音跟我们就更直接了，跟我们刚刚看到的我对你们所传的福音，第一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有一点像。好，当以色列这个国家亡国了以后，那么亡国被掳，他们到了巴比伦，然后被掳以后，在圣经里有一卷书就是以赛亚书，在他们还没有亡的时候就发出一个预言，那个预言就是说 在以赛亚书40章以前的大部分的预言都是在预言说以色列一定要亡国了，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了上帝，所以一定要亡，一定要亡，一定要亡。那么后来以色列的确亡了，不过在以赛亚书40章以后呢，那个预言呢有一个显著的强调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40章以后说以色列不仅预言的不仅是坏消息也有好消息，坏消息就是以色列会亡，好消息就是以色列有一天会重新回到故土，然后他们回去以后会更加的美好。以色列40章以后的那个福音呢，在以赛亚书40章第9节，报好信息给锡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这个报好消息给以色列人，就是有一个好消息了。那个好消息是什么呢？好消息在以赛亚书40章第9节以后，就是上帝重新跟以色列人在一起了。那么在40章一开始讲到那个好消息呢，我们当中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有点熟悉了，你们这几个礼拜应该特别熟悉了，那个是当然是喜欢古典音乐就特别熟悉了。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听，尤其你喜欢听古典音乐的，就我们喜欢听 Handel 的弥赛亚，弥赛亚里面一开始就是男高音，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那是好消息，要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以赛亚书第40章第一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这些恐怕基督徒就不大熟了，我们听憨豆弥赛亚这句话也不大去注意了。但这句话的意思，上帝要告诉以色列人的一个好消息，就是啊，你们不要烦恼了，以前告诉你们坏消息就是你们会亡国，你们会被掳，你们会家破人亡，你们会死的死，这是坏消息。好消息就是说上帝不发脾气了，现在你们已经罪被赦免了。好，这马上就要连到我们今天讲的，我们基督教讲的好消息是什么了？好消息就是罪被赦免了，你们的罪被赦免了。那么以赛亚书40章里面就开始讲这个事情，当这40章以后一直不断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后面就把这个事情讲得更具体。以色列人的罪能够被赦免，是因为有一个有点稀奇，我们不大能够想得到的，就是有一个受苦的仆人为以色列人受了苦。你今天问犹太人，犹太人会说这个受苦的仆人，这弥赛亚绝对不是耶稣，这受苦的仆人就是以色列人自己，他们是以色列人，是上帝的仆人，当这个仆人不忠实的时候，上帝就罚他们，罚得够多了，上帝消气了，上帝就赦免他们，他们就重新回来了。现在以色列人是这样解释的，但我们基督徒却不是这样解释，我们基督徒是讲到耶稣为我们罪死了。好，现在你们可能脑筋已经成为浆糊了，就是上帝所应许的一切，上帝给我们的福音好像都不会实现。好，我把那一团浆糊稍微清理一下，然后把讲最重要的。各位，我刚才没有说上帝的话不会实现，上帝的话会实现，只是完全的实现那是在将来，在天上。 我们得到福音一切的好处是将来在天上我们不会死，我们不会老啊，对不起，不会老哈，现在还是会的。我们不会犯罪，我们有一切的平安和喜乐，这个世界夺不走的那一切的美好。我们今天有没有呢？今天基督徒有没有经历上帝的真实呢？跟亚伯拉罕一样，跟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跟大卫一样，我们能不能经历，能不能活出来？能，但是不够完全。不够完全到什么地步呢？你也不要悲观，你不要以为我们上帝对我们应许和祝福，我们能活出来的，能经历的是60万分之2，是大部分落空，只有一点点能实现。我不知道在座基督徒你觉得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你觉得信耶稣，耶稣给你的永生，给你的祝福，给你的平安喜乐一切，你觉得你实现了多少？我不知道。我想我们反省一下，可能会说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再想想看，也许觉得康牧师讲的也有点道理，好像信耶稣以后也没有太多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希望，我也相信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基督徒，希望就是这里的每一个人，如果我问你，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觉得福音上帝的应许给你，你在你身上经历的多不多？我们不要说百分多少，我希望我也相信我们当中每个人说很多很多。虽然刚刚听康牧师讲了有点糊涂，但再想想，我觉得信耶稣很好。我希望你们能够这样，我相信也是这样。我们基督徒不管怎么失败，怎么软弱，怎么堕落，怎么远离神，如果我们真的是主，我们真的是主的儿女，我们真的有相信，我们应该是，总的来讲，我们是越来越喜乐，越来越平安，越来越丰富。我相信是这样，我希望是这样，我自己的经历是这样，我看到基督也是这样，我相信你们也是这样。所以我刚刚虽然说了那一切负面的，但是不是照字面来讲，我们得到的福音的好处在人间所能实现的就是60万分之2，或者是许许多多都不能实现，勉勉强强一点点，没有，我们都实现，神都在我们身上实现了。你说，但是我也没有土地啊，我也没有很多钱啊，我也没有很多东西啊。好，我们再一次讲什么是福音。福音最重要的是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对不起啊，如果你一听到这一句，哎呦，我还以为我今天真的有2亿或者10亿嘞，10亿60万分之2也还不算少嘛，哈。如果你听了很灰心的话，那你可能真的需要听福音，悔改信耶稣。我们如果认识了耶稣，我们信了耶稣，不是只有做牧师或做宣教士，事实上很多牧师和宣教士真的还没信心呢。我们每个人都一定会，包括你我，过去会，现在会，将来还会，我们一定会以耶稣为至宝，以耶稣为至宝，包括我们看万事如粪土，以耶稣为至宝。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各位，这不是什么特别属灵的人要做牧师的，我们每一个人，你说康牧师没有，哎，我现在实在是很喜欢我的 iPhone， 哎，很喜欢我的电脑，哎，康牧师，我实在很喜欢我的钱呢，哎，我现在实在很喜欢我的儿女，哎，我没有把他们当粪土，我也没把耶稣当至宝。我想如果你能这样说，我也感谢主，就是我讲道真是进入你的心，你会用脑子去想，耶稣是你的至宝吗？你看万事如粪土，爱耶稣为至宝吗？如果你会说没有，哎，那很好，你是一个诚实人，也会去想。但是我却要说，如果你真的信了耶稣，即使你说 康姆斯，我好像没有以耶稣为至宝，我还是很爱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我还是，各位姐妹们对不起啊，我还是很爱漂亮衣服，我还是很爱 LV 皮包，我还是很想有一个，弟兄们，我还是很想有个宾士轿车等等等等。即使如此，我还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信了耶稣，我相信我们这里，我希望，最起码我希望，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基督徒。如果你是，你是以耶稣为至宝。如果当你在困难的时候，你现在想，可能你很难为了主放弃任何东西。我再一次说，我不是说你要做宣教士或牧师或者做进神学院，我们每个信主的人，主都让我们看到他是至宝。虽然我们生活中还有许许多多征战，但主让我们看到他是我们的至宝。好，这里的重点在哪里呢？这里的重点在于圣灵让我们借着圣经的话知道耶稣照着圣经的话为我们的罪死了。这句话不管再加上说第三天复活了，这句话对所有不信主的人根本不是福音，这是很荒唐无聊的一句话。但对我们来讲，对所有人来讲，我们必须说这是一个最大的福音。这个最大的福音呢，我们今天在这么多的悲惨状况中，上帝要拯救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罪。有罪不是说我们杀人放火，有罪就是我们没有故意的不认识上帝。这个世界上罪人可能知识学问道德都很好，但是他不认识上帝，他不信靠上帝，那就叫罪。那么人在犯罪了以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特点。我们特点就是我们在每一个人不管信主不信主人，我们都在上帝丰富的一般恩典下，我们拒绝他。那么上帝给我们的福音就是这个，我们挥之不去，让我们极其痛苦，让我们不管信不信的人，我们都在这个痛苦当中，就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追求世界上一切的快乐，到最后还是痛苦，我们最后还是会死亡。这一点各位弟兄姐妹，不管你信多少，你应该都知道。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痛苦，所有的艰难，所有的折磨都来自我们的罪恶，包括死亡。因为圣经这样讲的，圣经当我们不以上帝为上帝的时候，那个死亡最后就会临到我们。因此我们能够罪恶得赦免，那是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但这个我们就要说一下哈，福音是我们发现我们有罪，我们被光照，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有罪，而且知道我们的罪恶非常大。然后我们又发现，我们又听到圣经上的话，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复活了。好，下面我知道各位你们已经是差不多精疲力尽，而且那个肚子也很饿，因为我现在已经精疲力尽，肚子也很饿了。我也看到外面好像要摆出饭食来了，我非常高兴。那么最后这差不多五六分钟的时间，我希望各位能够稍微集中一点精神，能够听得进去。各位，我们的罪到底有多大？我们跟非基督徒讲我们是有罪的，我们要下地狱。可是各位，你再去想想我们的罪有多大，我们当中这里每一个人，还有今天在一般社会，不管在德国的社会或者在中国社会，我想应该大多数人都说我们没有什么罪啊。有罪我们就不在街上了，有罪我们就在监狱里了。我们有一些人性的小软弱，但是我相信一般人，包括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父母，他们如果没有信主，我们会说他是罪人。但是你大概总不好意思跟你爸妈讲嘛， 老爸老妈，你们罪大恶极，你们要下地狱。我们当中不大好意思对我们的父母这样讲，尤其如果我们的父母还算好啊，就是每个人父母都有叫我们都有犯错的时候，但是还算好。各位，你的儿女如果也还算好的话，你大概他如果没信耶稣，你对你的父母对你儿女大概都不会说你罪大恶极，绝子绝孙，绝子绝孙，你真是很可恶，你是要怎么样，我们大概说不出来吧。各位，你假如有老师或者朋友或者同学不是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是认为他们是罪人，所以要下地狱的，但是你实在大概也不好意思跟你的老师，如果他又是很好的老师，或者跟你的同学说你罪大恶极，你该下地狱，我们说不出来嘛。那请问你，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该下地狱啊？你说哦，康牧师，你这样一讲，我也觉得他不该下地狱啊。那如果他不该下地狱，我们干嘛一天到晚要传福音啊？我们干嘛要传福音给别人说信耶稣得永生，不信子的没有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约翰福音3:16，这可能是我讲了这么多你最觉得是你熟悉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反得永生是福音，很好，但不至灭亡呢，也就是不信的就要灭亡。为什么这些人要灭亡？为什么道德学问等等都不错的，有的时候比我们基督还好的，他没有信耶稣就要灭亡？各位，如果你觉得说我也觉得他不应该灭亡，上帝不会灭绝他，那咱们又要重新开始了。那你就还不是基督徒。是基督徒我们就相信我们一定得信耶稣才能得到永生，否则我们都要灭亡。好，那我们的罪在哪里呢？好吧，各位，我们的罪在哪里？我们又再往前面推一下吧。啊，原罪，原罪有几个意思啊？我们如果要讲福音，原罪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都有那个罪哈。这个原罪呢，第一个是指着我们每个人都在伊甸园里对上帝的悖逆那个罪有份。第二个就是那个罪造成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悖逆上帝的那个本质，或者悖逆上帝的那个本性，让我们生下来，不管这孩子长大是多乖巧听话，我们生下来如果不听到神的道，不被圣灵重生的话，我们都要灭亡，我们也都不愿意信，好吗？那原来在伊甸园里那个罪是什么呢？你们大家都知道吗？耶和华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了你就一定要死。然后亚当夏娃吃了，然后最后他们就得到了原罪，他们就死亡，我们这些他的子孙也都要死。各位，拜托拜托，你讲得出这个故事吗？你讲得出来吗？各位，你我猜你们当中很聪明人也不是很聪明，一般人也应该都问过这问题嘛。我们当中有人出门的时候把你的两个孩子放在家里，然后跟你的儿子说冰箱里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只有苹果不可以吃，吃了妈回来就要把你杀掉。各位，你会说这话吗？或者这样说吧，如果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那么邪恶，就好像那个白雪公主苹果一样，咬一口就会死掉。你有没有问过这问题？上帝为什么要造一个很邪恶的东西放在伊甸园里呢？如果你今天出门的时候，你把一个手榴弹放在桌上，然后跟你的小孩说，这个东西不可以碰哦，碰了就会爆炸哦，碰了你就要得死哦，所以我爸爸现在要出去了，你千万不要碰。你小孩，我们姑且说4岁5岁吧，6岁7岁吧，随便你要几岁都可以，反正就放了，对不对？不要碰。然后你出门，估计大概是30秒就砰一声爆炸了。各位，那是谁的错？我想你有点常识，包括在德国、在美国， 如果一个父母居然让未成年的小孩子在家里面，然后又把手榴弹放在那边，当然是父母的错嘛。所以如果我们看伊甸园的故事，我们就应该说，哈，这是上帝的错，上帝不应该造一个有毒的果子放在伊甸园里面，然后在那里引诱人犯罪啊，这是上帝的错。两个错，一个他不应该造一个有害的东西，吃了就会死，他不应该造这个东西嘛。第二个，如果他造了这个东西，退一万步，他也不应该放在伊甸园里，他应该把那个果子拿走嘛。那如果吃了就会死，他根本就不应该造，一定要造也不应该放在那里。所以整个我们讲到人有罪，就是因为他吃了那个果子。好，我们听到现在在我们吃饭之前的结论就是上帝有罪，一切都是上帝的错。各位，上帝没有罪，上帝没有错，是我们的罪恶，我们的错误。但那个答案呢，我们要等一下再讲。